上集就讲到卫懿公因为喜欢养仙鹤，搞到整个卫国都天怒人怨。在北敌人入侵的时候，绝大部分的贵族都不肯帮他前线打仗。最后他就决定披甲上阵，召集了一班死士去保卫自己的国土。这支军队虽然很想保家卫国，但由于之前缺少训练，所以战斗力接近等于零。而入侵中原的北敌人就骁勇善战，所以卫懿公就相当于揸住两支水枪去迎战对方的 AK-47。这一场战役就叫做迎泽之战。在开战之前，卫懿公和他那班死士都士气高昂，支支水枪都举到高一高，想着一定可以击退对方。但是打仗并不是玩 war game， 中枪是会死的。卫懿公望着自己班手下一个一个地身亡，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，他那支军旗都依然没有掉低落地下。啲北敌人马上就包围咗卫懿公，开始喺佢旁边你一句我一句，唔知讲紧啲乜嘢。
咦呢个啦个，古力斯什么嚟？卡里今日古力卡里，古力阿玛基卡，
你咪难我呀知嘛？呀呀呀呀，奇古古卡卡，咩你杀了我咯？阿里巴杀了我的个鸡，
古力古力古么的么么子啊？
呀咪呀咪，
呀咪呀咪。
我哋特别邀请咗北敌人嘅祖先陈老 B。来帮我们翻译翻上述的这段对话。
听说这条友是来自中土的吧，吃了他的药我们就会长生不老，边边有力。
主公啊，听说如果要达到边边有力这个这样的功效，我们就一定要拿滚水来煲，而在滚水里面还一定要加一些桔梗、川贝和潘金莲的眼泪，文武火交替煲42个钟，再加两只天竺鼠和哈姆太郎下去吊一吊味，这样才可以达到大王你想要的效果。一想到我就口水都流了。
寡人都流晒口水啊 ！Yummy yummy，
好多谢北敌人嘅祖先陈老 B 帮我哋咁精彩咁解说咗呢段对话。以下嘅时间交翻俾一厂。卫懿公根本上就唔知佢哋讲乜嘢，净系见到佢哋拎咗一个好大嘅汤煲出嚟，然后旁边就开始有人喺度打鼓。由于画面实在太过血腥，虽然你睇唔到。但是我亦都唔系太方便喺度描述。总之最后嗰班北敌人就食剩咗卫懿公个肝。肯定系卫懿公成日都问班贵族借钱落老懒，同嗰班仙鹤喺度劈酒。最后就饮到连个肝都硬硬地。啲北敌人一见到就唔开胃。呢一个咁警世嘅故事就讲咗个道理俾我哋听。君王死社稷，天子守国门。虽然卫懿公的前半生名声不是那么好，但他这个殉国行为就令到卫国的上下相当之感动。啲北敌人当卫懿公是唐僧肉咁食完之后，马上就进攻卫国的国都。卫国有两个大臣被北敌人俘虏着，而咁啱他们两个又识北敌话，所以就炸低同啲北敌人讲，话他们识得一个泌尿科的主任陈老 D。唔单止可以帮佢哋攞到长生不老药，仲可以帮佢哋喺呢片土地上面建国。如果而家决定放佢哋走，仲会有早鸟优惠添。陈老 D 仲会附赠埋可以令到人边边冇力嘅印度麻油祖传配方，保证你以后喺情场上面再无对手。心动不如行动，马上放我哋走啦！嗰啲北敌人一见到佢哋识北敌话，所以天生就有一种亲切感。他们亦都相当之感动，看来今晚那餐真是大把嘢食了。于是乎就放了这两个大臣，这两个大臣摆脱了北敌人之后，马上就跟全城的人讲，说卫懿公已经战死了，北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所有卫国的士兵都已经阵亡，大家如果有草鞋的话，那就马上穿着它离开这个地方
了。但是如果没有草鞋那怎么办呢？
那就穿波鞋了。
Just do it。
然后所有的卫国人就连夜在卫国的都城那里逃走，想着跑过去黄河的对岸，如果可以游水游到去对岸，那他们就安全了，他们就可以去到一个自由的地方了。但是在逃走的过程里面，因为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买不起波鞋， 所以那些着草鞋的百姓就跑得很慢，很快就被那些北狄人发现了。那几个北狄人的首领也都觉得自己的内心受到很严重的伤害，竟然被两个懂北狄话的乡里呃了。试问以后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相信哪个？于是乎他们就决定要屠城。那班北狄的士兵很快就追了上来，在原野之上全部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，都是一些买不起波鞋的老弱病残。由于这件事实在太过血腥，我亦都不忍心再仔细地描述下去。所有的老百姓在心里面都希望苍天有眼，会派一个救星来救他们。而咁啱就在这个时候，在黄河的对岸出现了一个救星，有一队兵马冲紧过来，一望其上面的 logo， 原来是宋国的军队。宋国的君主亲自率领部队，想着拯救这班渡江的百姓。那些着着波鞋侥幸游水游到去黄河对岸的总共只是得730人，而其他在都城之内的魏国人全部都惨死在北狄人的刀下。好彩魏国还有另外两个封邑，因为地处偏远，并未受到这次战争的波及，加埋那两个封邑的百姓，魏国就仅仅剩下5730人。就在魏国人痛失家园之际，齐桓公亦都派了公子无愧过来坐镇，率领3000士兵和300部大比纳战车过来同班北狄人死过。公子无愧的军队来到之后，整个形势马上逆转，北狄人就不够胆再渡河。但是自此之后，北狄人就占领了黄河以西和以北的大部分地区，而位于黄河西面和北面的燕国、邢国亦都是因为这场战争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孤岛，完全成为了北狄人的囊中物，可以说真是危在旦夕。北狄人见到宋国和齐国出兵去保卫魏国，所以他们又马上将矛头重新指向了邢国，而齐桓公和管仲估到他们有这一着，所以一早就分了一支部队去了邢国那里。齐宋两国的军队又再一次在邢国遇到北狄的军队，天下大势已经发生改变，整个黄河以北已经被北狄人所占据，所以齐桓公就当机立断，决定要将整个邢国都迁走。齐桓公在宜邑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地出来，叫班工匠在这里起了个都城，然后送给邢国，等邢国的臣民都可以迁居来这个地方。而在安定邢国之前，齐桓公又帮差点灭国的魏国找了一条魏国君主的血脉，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公成为他们的君主。最后齐桓公还选了楚丘这个地方帮他重建都城，所以整个魏国的全体上下都对齐桓公感恩戴德。魏文公为了痛定思痛，自此之后就着粗衣麻布，和魏国的人民一起好好地过日子。《诗经》入面的名篇《木瓜》就是魏国人为了感谢齐桓公而作的。魏国一共存在了900年，甚至乎比周朝还要更加之长命，一直去到秦二世的时候才彻底灭亡，所以魏国人一路都很感激齐桓公。如果没有齐桓公出手相助，可能魏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北狄人所灭。而齐桓公帮邢国迁都的时候，邢国所有的宝鼎、各种的器物、财宝，一件都没有少到，原封不动地去到新的都城。不单止是这样，齐桓公还出人出力，随军带着牛、羊、鸡、鸭去接济当时魏国的灾民，甚至乎还带一些建材帮他们重新兴建家园。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全营救魏。齐桓公的声势和霸业又再一次人气急升，所有的诸侯都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没有齐国在这里的话，那这个天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灭亡。所有的诸侯都簇拥在齐桓公的旗帜之下，齐桓公就是这样威震四方，独当一面，令到中原所有的诸侯都对他马首是瞻。齐桓公26年之后，他又帮鲁国平定了庆父之乱，越来越多的诸侯服从齐桓公的领导，以前不向周天子朝贡的诸侯都慢慢重新朝贡，请回周王吃碗仔翅。 而就在齐桓公的霸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开始出来挑战齐桓公的地位，那个国家就是南方的楚国。究竟楚国又会怎样挑战齐桓公呢？我们就留下下集再讲。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，我是陈老师，把口不收讲下春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